哥罗西书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一章二十四至二章五节是一个完整的交错对称结构，主题是把人引到神面前。老底家离哥罗西大约15公里，两地教会常有来往。这封书信也要给老底家教会诵读，他们可能也受了假师傅的搅扰。保罗刚说完，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马上就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表明他不是靠着自己尽心竭力，而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目的是为要使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有从确实了解所产生的丰盛，好深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句伟大的宣言，把本信中的基督论推到了顶峰。贾师傅可能教导，得救和成圣，必须依靠他们所传授深奥的智慧知识。但保罗却指出，在他里面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信徒在基督之外没有任何需要，所有的博士、教授、作家和灵媒一起摆在基督面前，就像阳光之下的萤火虫。保罗从一章三节到二章三节所谈论的神学问题，尤其是基督论，并不是为了给哥罗西人上一堂神学课，而是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神学就是建立人类对神正确认识的学说。无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每个人都有对神的观念。人若没有正确的神学，并不等于头脑里没有神学，而是表明头脑里有一大堆错误的神学。在2000年前的哥罗西小镇上，可能只有几种；在信息泛滥的网络时代，可能有几十种。只要神撒下了福音的种子，撒旦必然会来掺败子，用貌似合理、似是而非的花言巧语来迷惑信徒。真理和说服力并不总是一致的，谬误往往很吸引人，真理反而可能令人反感，这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愿意遵行真理。哥罗西人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表明他们的属灵光景还很健康，并没有像哥林多人和加拉太人那样显然危机，还没有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但也面临潜在的威胁。本信就像预防病毒的疫苗，而不是治疗感染的抗生素。循规蹈矩原文是军事用语，形容军队的阵容整齐。坚固原文也是军事用语，形容军队的武力强大。哥罗西教会在贾师傅的攻击面前，显出属灵军队的纪律，站稳信心的脚步，使保罗的心中欢喜，因为这是牧者最大的喜乐。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二章六至二十三节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这是本信的核心信息，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当行在基督里， B 谨慎两种异端， C 信徒在基督里得了丰盛， B1 拒绝两种虚假， A1 不要行在规条里。六至七节呼吁信徒当行在基督里，与二十至二十三节呼吁不要行在规条里首尾呼应。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是对本信前面信息的总结，就当遵他而行，这是本信的中心命令，可译为就当行在他里面。信徒的属灵生命能否长大，在于是否在他里面，是否照着我们与基督的连接而活。信徒的生命成长是否正确，在于是否不离开他里面，是否把他作为我们唯一的源头和主宰。行原文与一章十节的行事为人是同一个词，提示六至七节与一章十至十二节的前后呼应。这两处经文是平行的，二章六至七节的原文和一章十至十二节一样，都使用了农业隐喻，都包括了感谢。一章十至十二节用了四个分词，详细解释什么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二章六至七节也用了四个分词，详细解释什么是行在他里面，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一，在他里面生根，这是一个农业的隐喻，信徒要像枝子，让神把自己牢固地连接在基督这棵葡萄树上，因为在他里面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不需要也不能另找源头。原文是完成被动分词，表明是神使我们生根在基督里。二，在他里面建造，这是一个建筑的隐喻，信徒要像活石，让神把自己与其他活石互相联络在一起，建造在房角石基督身上。原文是现在被动分词，表明神持续地在基督里建造我们。三，信心坚固，可译为在信仰里被坚固。当信徒被神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的时候，也会在信仰里被神坚固。原文是现在被动分词，表明神持续地在信仰里坚固我们。四，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可译为充满着感谢的心。原文是现在主动分词，表明信徒对恩典的真诚感谢，是行在基督里抵挡异端的重要措施。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第八节提醒谨慎两种异端，与十六至十九节提醒拒绝两种虚假前后呼应，可译为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不照着基督，而是照着人间的传统和世上粗浅的学说，把你们掳去。小学原文的意思包括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即空气、泥土、火、水基本的原则，可以被译为粗浅的学说或基本的原则。掳去原文是个罕见字，与犹太会堂谐音，可能是双关语。 根据原文的冠词，哲学和虚空的废话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哲学的原始意义包括人类的任何思想系统，并非现代意义的哲学。当时的犹太作家约瑟夫把犹太教里的各种派别都称为哲学，犹太作家腓罗把整个犹太思想都称为哲学。保罗批评的并非一切哲学，而是虚空的废话。不照着基督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具有两个特点：一，来源是人间的传统，过去有犹太教的口传律法，今天有各种宗教传统和文化传统，这些都是人类经验知识的总结，但这种总结若是偏离了具有一切智慧知识的基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猜测和捆绑人的教条。二，内容是世上粗浅的学说，过去是给组成宇宙的物质成分赋予神性，今天有各种现代和后现代的主义思想，这些都是人类逻辑思维的推理，但这种推理若是使人远离具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的基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粗浅学说。古往今来的假师傅都是满口深奥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貌似有理，充满诱惑，实际上是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目的是要把你们掳去。哲学思想是人类对智慧的追求，但这种思想如果以任何形式偏离了基督，本质上都是虚空的废话。假师父不照着基督的方式，不一定是直接否定基督，可能只是主张加上某种貌似属灵的东西，从而得到真正的属灵丰盛，进入更深的属灵境界。但是因为在它里面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所以对于基督的任何增加都是减少，任何减少都是否定。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又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11-15节阐述信徒在基督里得了丰盛，详细说明与不照着基督相反的另一个选择，在基督里面。9-10节首先解释为什么要在基督里面。一，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他是完全的神，并非只是神本性中的一部分，所以信徒在基督之外一无所需。道成肉身的基督有形有体地永久地呈现了全备的神性，既不用崇拜物质，也不必把物质看作邪恶。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信徒若是知道自己信主以后，就已经得着了神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就没有兴趣再去听假师父的言论，只需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人性并不能妨碍神的丰盛在我们里面， 因为基督不但完全是神，也完全是人，与他有生命连接的信徒，已经借着他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在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为了说明这一点，保罗又补充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是一切灵界善恶势力的源头和主宰。信徒要得到属灵的丰盛，不需要依靠基督之外的任何人、事、物。十一至十五节用四个比喻阐明怎样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其中的动词原文都是过去式，比喻这些都是每个信徒在归信基督时已经发生的事实，不需要特殊的操练，也不需要遵从规条。一、割礼。割礼就是切割男性生殖器的包皮，原本是古代中东一些民族的习俗，被神用来作为与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立约的证据。犹太男孩必须在出生的第八日行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是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表明人与犯罪的旧生命隔绝，单单信靠神。真正的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肉体代表堕落的人性，也就是罪身。脱去原文是一个罕见字，与解除和脱去是同源动词，圣经中只出现在这三处。人没有办法依靠肉体对付肉体，肉体的挣扎不能脱离肉体的困扰。当我们归信基督的时候，基督已经在我们心里实行了真割礼，不是剥去一小片肉，而是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解除了罪性辖制我们的权势。因此，虽然信徒的肉体还会与圣灵相争，但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应当靠着圣灵克制肉体的情欲，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不必依靠假师父提倡的任何规条。二、洗礼。信徒在灵里接受真割礼的时间发生在身体接受水洗的时候，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已经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不需要照假师父所说的在基督之外再加上什么，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并非任何规条的功用。在此指在水洗里面，水洗不是象征，而是表明是归信基督过程的一部分。水洗并不能使人得救，但却能见证里面的信心。身体受洗的行动表明灵里确实接受了真割礼。相反，人若有条件受洗，却不肯按照主耶稣的命令接受水洗，证明自己还没有真信，肉体还没有被主对付。三、撤诉。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指信徒在接受真割礼之前，灵性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与神隔绝，不再能与神交通，任何自我改善都是徒然的。未受割礼的肉体并不只是外邦人的光景，也包括那些身体受过割礼但灵里还没受过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的犹太人。但是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种赦免是彻底的，因为神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也就是撤销了律法对我们的指控，信徒不必再回到律法的权势之下。 字句原文指负债者手写的欠条，神把律法的功用刻在世人的心里，就像全人类都签署了承诺顺服的字句，但却无法遵行，所以神的律例就成了指控我们的欠条。因此，律法并非使人称义的途径，只不过是定罪人的证据。古代的墨汁没有酸性，不会腐蚀纸张，写上的字只要被海绵用力一刷就可以被涂抹，昂贵的芦苇纸或皮纸就可以被重新使用。神撤销指控的方式并不是废除律法，而是把我们的欠条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当受的刑罚，满足了律法公义的要求。信徒无法还清的欠条也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被一笔勾销了。从此以后，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魔鬼再也不能用我们的罪和刑罚来要挟恐吓我们。因此，我们也不必再把这份欠条从十字架上取下来，靠着基督之外的任何方法继续偿还债务。四、夸胜。十五节可译为，他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这里的他原文既可能指神，也可能指基督，两者都合理。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已经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神把控告我们的字句钉在十字架上，从此仇敌再也没有理由攻击信徒，因此废除了他们的权势，解除了魔鬼和一切邪灵的武装。从此，那些灵界势力只能虚张声势，在信徒身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势。解除原文与脱去是同一个词，圣经中只出现在这两处。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是用罗马凯旋归来的将军坐在战车上带领展示战俘和战利品的公开游行，比喻基督的复活与升天。公开示众原文与明明的羞辱是同一个词，圣经中只出现在这两处。主耶稣基督被剥去衣服挂在十字架上羞辱，结果却是基督剥去一切执政者掌权者的权势，把他们公开示众。仇敌用来攻击基督的十字架反倒成了基督胜过他们的武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也成了与他联合的信徒的得胜，因此信徒不必再惧怕那些灵界势力，不必到假师傅那里寻找脱离灵界权势的方法。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叫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十六至十九节提醒拒绝两种虚假，与第八节提醒谨慎两种异端前后呼应。保罗在阐述了为什么要在基督里面以后，回到假师傅的谬误本身，用两个不可让人揭露了假师傅的两种虚假属灵。第一种虚假属灵是形式主义，基督已经将一切执政者掌权者的权势解除了，信徒不必再回到律法的权势之下，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饮食包括旧约的饮食条例，节期包括每年的犹太节庆，月朔指阴历每月初一，安息日指七日的第七日。但哥罗西的假师傅并非纯粹的犹太教，这些很可能掺杂了异教的观念，是一种混合主义的大杂烩。论断你们，指假师傅实际上是在代替神来审判人。即使是旧约中的礼仪，也只是预表基督的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不必舍本逐末，继续拘守犹太教或混合宗教的规条。第二种虚假的属灵是神秘主义。18至19节前半部分可译为：不要让人借着故作谦虚和敬拜天使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幻象，随着自己的欲望无故的自高自大，不紧随元首。这些人借着故作谦虚和敬拜天使夺去你们的奖赏，可能指当时的某种宗教混合做法，或是用苦修操练来引发异象，或是召唤天使保护自己脱离邪灵，或是试图用所谓天使的语言加入天使的敬拜。这种假谦虚表面属灵，实际上是在展示自己的优越感，会诱使信徒偏离基督，就像在竞技场上被裁判夺去奖赏。这些人拘泥在所见过的幻象，喋喋不休地夸耀自己的神秘经历，他们自以为高明，但只是冥想中的幻象，甚至可能与邪灵相交，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些人随着自己的欲望无故地自高自大，不紧随元首，自以为属灵，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属灵感觉，不但不谦虚，反而为毫无意义的事情自高自大。人若因着自己的属灵特权而轻看别人，因着自己的属灵经验而斥责别人不寻求，因着自己的属灵层次程度而苛责别人不长进，这些做法本身就不属灵，只是天然人肉体的骄傲本相，只能证明自己已经与基督脱节，不紧随元首，用其他的人事物代替了基督。19节后半部分可译为：其实由于他全身借着关节经络才得到滋养，互相联络，靠神所赐的成长而成长。一个人是否属灵，不在于是否谨守清规戒律，也不在于是否经历神秘经验，而是在于是否与基督有生命的连接，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真正属灵的生命成长，是教会由于他全身借着关节经络才得到滋养，而不是个别肢体的自我膨胀，是肢体之间的互相联络，而不是个别肢体的自命不凡，是靠神所赐的成长而成长，而不是靠肉体的努力自高自大。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思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20至23节呼吁信徒不要行在规条里，与6至7节呼吁当行在基督里首尾呼应。20至21节可译为，既然你们与基督同死而脱离了世上粗浅的学说，为什么仍像生活在世俗中一样，去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等类规条呢？信徒与基督同死的时候，已经从世上粗浅的学说和基本的原则释放出来了，为什么还允许自己被假师父的清规戒律任意指挥呢？之所以说这些貌似属灵的规条仍像生活在世俗中一样，因为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表面上是遵行神的律法，实际上是断章取义、自我发明的人造宗教。正如神所说的，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这些规条所涉及的这一切东西，一经使用就都朽坏了，对属灵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影响。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思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只是陶醉在得胜的感觉里自娱自乐。思意崇拜可能与敬拜天使有关，自表谦卑可能指敬拜中的跪拜、进食等苦修方式。依靠思想意志、苦修操练来控制自己的身体，不但符合人的常情，而且有具体的操作规范，所以很吸引人，但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因为禁欲并不能使情欲消失，纵欲也不能使情欲停止。人越禁止贪念，贪念越要出来；人越禁止私欲，私欲越要找出口；人越自表谦卑，内心越发骄傲；人越苦待己身，肉体越被喂养。凡是使人偏离基督、不持定元首的属灵操练，都没有任何属灵的益处。禁食祷告可以使自己专注于与主交通，知足节制可以使自己更加委身于主，但是一旦这些规条本身成为目标，或者被当作获得属灵能力的手段，反而成了属灵生命的绊脚石。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脚前的灯，做我